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
净土圣贤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尼师，诸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觉明妙行菩萨，昨天讲到觉明妙行菩萨对念佛如何得一心，如何去一句去念，简单的说了一下，还有一些，他告诉无朽。在伏击坛上把他请过来了之后，无朽他给无朽的一段开示，就是说大抵修净业人，就是说我们他有一个大前提，是你选定了净土法门，你要立修净业的这些人，行住坐卧饮食起居具仪息相，就是说你行住坐卧呀，你吃饭呐、睡觉啊，这一些都最好是面向西，面向西感应道交，日日向西倾倒，这种积感就容易成就啊，所对的环境也能够容易成熟啊。那对于我们家中所或者是自己想要供的，如何去供佛像，这个菩萨就说只供一佛一经，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啊！你要受持净土部的经典，或者是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啊都可以，这个一个桌子一个香炉，这个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椅子，剩下的就都没有。然后他这个庭院中还要去打扫干净，打扫干净使你经行绕佛的时候没有障碍啊。这些前面所做的这些在事项上是为了让你心里没有挂碍，一丝不挂啊，你不要想着你看这个甚至都给你具体到只供一佛一经，简单到屋里就放一张床一个椅子，这就都是让你心没有挂碍啊，不要想剩下的想法呀，都想不起来，万虑俱忘啊，空空洞洞，不知道有身，不知道有事啊，也不知道现在我去经行去念佛所做的这一桩事是修行的事，逐渐的就与这个道解脱的大道日日亲近，与这个世俗的五欲六尘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个隔离，这个时候你能趋向于净业，到时候由于你活着的时候，由于你这样做啊，你撇得很干净，你抛的也很干净，你这个念头上只有阿弥陀佛，你看他心里边为了使他的心清净，就在行持上都是专一呀 在他的念头上都不存一些根结，那就没有疑惑或者是心有挂碍。你就比如说什么叫心有挂碍，比如说他一边又想要出家行道他一边又挂碍他自己的家亲眷属，比如说他的儿子啊女儿啊 这就是念头上存有这一些挂碍，它并没有抛得干净，撇得干净。那如果这个时候他出家了呢，那他可能就道也不亲啊，与世间也不知道怎么办，与世间他形象上已经成为道人，在于道上自己又不得力啊，心中又有挂碍，这样两头皆失。所以说大家现在就要开始清理心中的这一些障碍啊，我们做一些世间做一些事情也好，都是随缘去做啊，更多的是要往道上去会啊，不要拿世间的方法，拿世间的方法我们的道场就变成了世俗的公司哦。道场就是要来修道的啊，这是平常，到你大限到来的时候，由于你平常撇得干净抛得干净，哎，到你走的时候那就有点大丈夫的举动，洒洒落落很潇洒呀，这也是净土法门。到时候佛来接你来了，不要一接你啊，一叫你的名字，哦，你走不走啊，你来个，哎呀，我还有个儿子没放下啊，那到时候就真的像在这个日本就有一尊佛像，有一个是阿弥陀佛的回头像。这个修这个法门的法师叫永观，永观他修行念佛很精进，也是按照前面有事，但是他有一个发心，他念佛不是为了求往生啊，啊，他真的把佛念来了，佛就亲自来接他了，他就连理都不理，佛喊他，最后佛就告诉他，永观迟疑，你这就是把横超法做庶出用。什么叫横超法？净土念佛一码，它能够横超三界。你做庶出，你就是有我知我见，你要觉得我要先断烦恼、断见或断思或，这样非要给他安上一个次第，那恐怕你到大限到来的时候，那你的所有的挂碍都会显现，那你就没有大丈夫。学佛乃大丈夫之行，所以说我们大家菩萨就给无朽开示，也是给我们开示，要专一意修行，不要去做其他的，这是一大关，所有的修行都是这样一大关，就怕你平常你都不去用功，到了大限到来的时候这个众苦逼迫呀，所有的挂碍都显现。你可能平常你在寺院中你还觉得有一个医报好一点，你可能觉得好像那个挂碍放下了，但到临命终的时候它就又显现出来，因为你并不是把它能做到心无挂碍啊。那至于修净土的方，这是所有的法门都要这样。现在又说修净土的这一方法，一个是专，一个是勤。专则不别为一事，勤则不虚弃一时。专就是说我所修的一切净土法门，它你比如说你诵经持咒啊，称念佛名，这个专就是只是为了去感通佛力得生极乐世界，这叫专。第二是勤，你光有这个愿还不行，如何来满你这个愿？通过勤行。我们都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24小时哦，有的人人家都能修的没有烦恼，有的人就在是非里边烦烦恼恼里打转，那为什么呢？他不能勤修圣法，这个时光就虚弃。哎，他如何去修呢？他给无朽的开示，你从经早上起来就要诵弥陀经一卷，那前面指的这个易经就单指弥陀经了啊。早上你醒来洗刷好就要诵一卷弥陀经，受持阿弥陀佛圣号1000声，在佛前回向， 然后念那个一心归命的那个文啊，这个一心归命的这个文字很简单，但它里边展开的义理对于我们学修净土来说也都具备。这是你这一时的课程啊，你或者你早上起来了身心不安宁，稍微停一停啊，不安宁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做这个功课做四次，一次是一时嘛，一次就是你诵一卷弥陀经，念一千声阿弥陀佛名号，佛前发愿，回向发愿，念那个一心归命文，到你稍微身心有些安宁的时候，信心也有些增上的时候，可以增加到六十。六十就又在增加，一直增加到十二十，这个算下来就是十二部经，佛号是一万两千啊，然后他在回向的时候有一个礼佛，这就是拜佛，也可以分作四段啊，这是每一天的定课，其他的时间呢你不必计数，你或者是默念呐，或者是出声念，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叫摄心地念。念佛方法你要去摄心呐，都摄六根。啊，告诉我们持名的方法是字字句句声心相依，不杂分毫事念。你每念这一句，这六个字，这四个字要从你的心底里升起来，从你的口念出来，耳朵里听进去，再回到你的心间。而且你念这个佛号的目的就是为了求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你不要掺杂在里边，哦，我通过这个念佛我要出家，我要圆满持戒，我要断惑，我要正真，这个首先是在道上的这个念，它背离净土法门。其次你又觉得你念念佛又好像在世间的一些杂念就又升起来啊，南无阿弥陀佛，哎呀，有没有阿弥陀佛呀，我在这里辛辛苦苦的念佛啊，也赶不上也通不了，还不如我去享受一把。这些世俗的杂念你不要夹杂进来，这样的话久而久之你这样念下去，你的功夫能熟，纯熟，既纯又熟，而且是决定得生极乐，品位还不低哦，做宝莲华，灯不退地。那我们都要在这个实修上去下手。你看觉明妙行菩萨讲的这个日常如何去啊修持方法都讲得很清楚。那觉明妙行菩萨说法总共有24会，他的弟子啊常设这些人，把觉明妙行菩萨对他们的开示给集合成这本书，就叫西方阙旨。他就也在留步。这就是净土圣贤录第一卷介绍了教主以及阐教的菩萨，这些阐教的菩萨包括教主，首先是给我们开显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你包括这个四十八大愿中就有一报庄严了，有正报庄严，这都是使得你能够去生信发愿啊。你像我们阐教的菩萨，这个龙树菩萨做大智度论，阐述净土法门的快捷与便方便，这都是为了让我们生信发愿。我们有信心难啊，搞不好就堕到自己的这个境界中了，可能这个 这个还没念两天，哎呀妄想多，你就觉得哎呀我要不要念佛对治妄想，找一个方法除妄想啊，也不要去求生极乐世界了。或者他自己在这个五浊恶世的依报中活得很好啊，找到自己的方法，觉得啊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我这里就是极乐世界，不需要再去求，他就落到豁达空中。那这个里边修行以念佛为稳妥，这个时候还是指的他方国土啊。最后有一个论啊，维摩经中说，虽知诸佛国给予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他这个里边就有真空和妙有啊。这个大乘的菩萨他都是以发菩提心为修道的基础，最后的指归都是以净土为最后的归宿。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没有办法去圆满啊。那在华严经入法界品中就说，为什么这些娑婆世界的声闻人啊，定性声闻，他这个见不到华藏世界的庄严，由于他不赞叹演说其他十方佛土的这个清净功德，他也不去赞叹这个诸佛世尊的种种的这个大威神力啊，这个他也不去赞叹，他也没有得到这种神通。什么样的神通呢？能够庄严洁净佛土的这个神通与智慧。所以在华严经上啊，华藏世界他们见不到。他佛在世的声闻尚且如此，我们跟他的声闻比还不如他的声闻，最起码他们还能自觉啊。我们属于薄地凡夫，薄地凡夫你能够发清净的心，有这个清净的信心心啊，回向诸佛的无上菩提，你就能够超过那些定性声闻的功德。所以说这个里边就提醒我们，发心为首，净土法门也是发心为首啊。你发什么心呢？你要发我尽此一生要到极乐世界去的心啊！你有这个发心，你回向，你马上很快速的能进入到华严的不思议境界啊！我们现在就比如说大家可能都40、50、60多的都有啊，可能剩下的也就二三十年，四五十年，你把这四五十年都来专修净业，哦，你到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到了极乐世界，你能够马上进入到华严的不可思议境界。你这四五十年看似很长，你和佛的三大阿僧祇劫比起来，那都是很短的了啊。所以说净土法门方便殊胜也在这里展现，要发心，发这个愿往生心啊。你像这个善财童子在文殊师利菩萨那里就是首发心啊，文殊师利菩萨才让他去，你要去遍参善知识，遍参善知识他第一个参到的就是德云比丘。德云比丘呢，他就是告诉了这个善财童子念佛法门。到最后普贤菩萨以这个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你这个你一到了极乐，你一个一下就圆融啊，你能够到华严境界，理无碍境界，事无碍境界，理事无碍境界，事事无碍境界，那你一念之间能够分身尘刹。现在你能分身尘刹吗？你可能 你可能在无量寿寺有一个你可能到广佛寺就找不到这个人了啊，这就是义。那你如何去修，无过于你信愿念佛啊。如果你老是说我自心是佛，不需要再去念佛拜佛啊，这个或者高谈这个自心是佛，那就容易证到偏空、豁达空、完空。那你的智慧能够和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相比吗？哎，这就是第一卷给我们阐述，也是最后这个论，也是告诉我们啊，也希望我们能够去生信发愿啊，能够快的话尽此一生就能够啊见到阿弥陀佛，倾听法音。你在这里还要有个择法觉知，还要择个正邪，你的业力，你还不受你业力的控制，你的业力能控制你，你到了那里啊，风声水声鸟声都在演说这些法音，你不需要去抉择，都是正法啊，这就是圣义啊。第二篇，往生比丘。往生比丘第一位要讲的就是离我们啊，距离上离我们最近的远公祖师。慧远祖师他俗姓贾，是山西人，山西楼烦人啊。他小的时候就好学呀，他能够精通这个世间的，尤其是老子、庄子他们的这个思想，那他就是首先是在世间，他的文化的内涵就很深厚。所以说大家读这些祖师，你不要小看，怎么觉得文绉绉的，由于他们都是在世间都能够通啊。你看龙树菩萨，人家这个读了一遍吠陀他就能背下来，我们可能读这么多年普贤横愿品还背不下来呢。所以说他们文化内涵，而且你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化是应试文化，应试文化就是应对于那个考试的文化，只是说文解字，这个里边展开的义理他就不去过于追究啊。那这个远公他们那个时候以前学习文化，要教他们里边的道理啊。当时这个道安大师啊，是他的师父，在这个衡山建了一个寺院，这个慧远大师就到他那里去，听到道安大师给他讲大般若经啊，他一下子就明白。他首先在这个世间他的语言文字就厉害，这个他再加上宿世的善根，一下子就明白过来。明白过来之后，他就做了一个很勇猛的，就剃度出家。剃度出家，他就那个时候佛法是从东汉，慧远大师是在近代，可以说只是佛教到了中国，但是佛法还不像我们现在要查个什么资料很方便。他就在那里把翻译的经典开始读，昼夜六时都不停息。道安大师就赞叹他能够使这个道法在东震旦国流通的，那大概就是慧远的责任了啊。这个在太元六年的时候，远公要到广东去，路过浔阳。你看九江不是有一个浔阳楼吗？那个有一个地方叫浔阳，看到我们这个庐山空旷，他可以欺神，他不光是能够欺他的身心，他能欺神。他就在这里建立一个精舍。他建立精舍的时候也有一个很好玩，在他身上有很多很好玩的这个事迹呀，大家一听可能跟神话一样，但在历史上我们现在去东林寺看到好多都与那里有关。他就带着锡杖 他想留在这里又怕留不下，他就拿锡杖镇地，他就说有权当住。哎，这个地下由于他有这个愿，可能也是他的这个感召啊，因缘到了，地下就涌出泉水来，涌出泉水来，他就可以医治，就有一个龙泉精舍，现在在石门涧那个地方，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朝礼一下啊。当时呢，他有一个同门的师兄弟叫慧勇大师，也是我们莲社的十八高贤之一，在庐山的西林寺，所以西林寺的历史比东林寺还要久，就看到他在龙泉寺，就希望他能一块儿到西林寺过来。那慧远公大师也答应了他，就到了西林寺。但西林寺随着远公大师在讲经传布道法呀，这个人就越来越多，那可不像现在似的，我在这里开一个，用一个手机一开，好像这个外边有几百人。那听的人越来越多，西林寺就住不下。住不下，有一个刺史恒一就为远公要建造东林。说起来，东林寺的第一次建造的殿堂就叫神运殿。神运殿，你一听这个名字，里边就有神力啊。是由于远公在讲经的时候，因为当时已经要筹建东林寺，筹就是准备了，他就动了个念头，结果他讲经说法，他就感得山神来听。可能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这么多人，可能无形的我们也能感到山神来啊。山神一听就很受感动，就发心要护持他来建造东林啊。当时还没有选好地址的时候，山神就在那里打了个响指，运用神通啊，一打响指就东边的林子就下了很大的 一场雨，直接就开出来了一个能建寺院的一块地方，这是第一个神意。开出来了之后，甚至是把建寺准备的木材都准备好了，要怎么运？现在我们可能还有个车呀，还有这些机器帮忙，以前都要靠人工抬呀，那这怎么办？东林寺现在祖师殿前面就有一个出木池，可能大家看电视剧济公的时候有那个印象，在圆照井中一根木头一根木头的往上涌，那个可是真实的，真的就是从那个出木池里木头从那里边涌出来。后来远公为了纪念这个山神的功德，就把他的殿堂命名为神运宝殿。你没看现在东林寺那个大雄宝殿上面就挂了一个神运宝殿，就是从那里来，是有历史的。建造好东林，慧远大师就亲自去领众行道，凿持众莲呐，在水上立了一个12叶的莲花，因为有波呀，水波转动，就能分开昼和夜，这个是你行道的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看表，四方这个有清净的信士，听到这个风声就过来，听到风声过来就有总共有123人，这123人。来的话，那远公对他们不是说现在像我们一样啊，普门一打开大门，你都来吧，不观察你的种姓。远公对他们都有问难，我们在往后学习的过程中都能有印证啊。慧远大师就说：“你们既然来了，就都是想修学净土法门的，就建立了西方三圣像啊。”而且是立社白莲社啊，现在我们去看那个望心念佛堂就是白莲社嘛，让刘宜民居士也是十八高贤之一写了一个西方发愿文刻在石头上。哦，那这个里边王乔之 这些都是文人，他们的语言文字三昧都是很厉害的，每一个字你看着读着文绉绉的，好像干巴巴的，你要仔细研究就很有意思很深。就王乔治这些人呢，就又写了念佛三昧的这些诗集来明他自己的志向，要生净土啊，让慧远大师给他作序。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即想之谓也。这个专思即想，就是你把你的心思专一下来，你每一天都是这个妄想纷飞，现在把你的妄想纷飞把它澄极下来，澄就是相当于盛水呀，把那个泥沙呀给沉下来。思专则智一不分，由于你心思专一呀，心念一致不令散乱，它就会减少这个对外在的这个分别。想极则气虚身朗，你的这个妄想能够承占下来，极静下来，那你这个意气就清虚啊，神智就会明朗起来啊。而气虚，你又能够与气虚则智悟其照。他由于这个前面意气清虚，你的智慧就能明了，明了清明啊，就能这个悟入真如的法界，能关照到真如的这个法界。神朗则无忧不彻啊，你智神智明朗，那你没有丝毫幽微玄妙的义理是不能通彻的，这是由于你神智明朗。这两者是与真如实相相符合啊，真如实相相符合，真如实相相符合呢，它就会一而致用也啊，它既能相符合，它又能够发起这个度化众生的妙用。它这个符合，它就不光是说的会落到这个完空淡空中，它能够有起度化众生的妙用。那其他的三昧有很多的名字，也有很多的形式修法，有很多，但是这个你想要功效高容易进入的，还就是这个念佛，念佛为先啊。你为什么呢？首先他就对如来这个佛的名号有一个解释，是能够穷究一切不可思议玄妙义理，达到最澄极宁静不可思议的人。哦，这是如来，这是如来。那这个如来能够悟入啊，悟入这个本体的这种神妙，就是他自有的这个本性佛性的光明，他能悟入，他能悟入还不算，他又能随顺因缘呐，度化应用无方唯有定法。他能，你看这里边就有，你看他如果是能悟入本体的神妙，这是我们上求佛道，就是说那个自性的光明的显发。他有了这个光明的显发，他显发出来，他就能够去随顺这个因缘，去度化众生。哎，你看这个方等时的时候，包括很多经典都是有人起问，这就是根据这个众生的因缘来度化，这个因缘就是根基啊，应众生的根基。 所以说他就没有一个决定的这个一定的法则。比如说佛会佛讲法就有三谛呀，真谛，真谛他免一切法，免一切法就是佛来斩佛，魔来斩魔。他对于什么样的人会用真谛？他就是对于过于执着的人会讲真谛，破你的这个执着啊。由于他陷入到境界嘛，啊，就破一下。还有一个俗谛，俗谛他就要立一切法，立一切法就是一切法都有。哎，你比如说极乐世界有，告诉你有一个，告诉韦提希夫人有一个极乐世界，有一个阿弥陀佛在度化众生，这就属于俗谛，立一切法。那最后还有一个中谛，中谛它就要是真空妙有，这是佛悟入的本体的神妙。至于它是真谛还是俗谛，它要根据这个因缘来度啊。所以由于这样能够让悟由此入念佛三昧的人能够忘却这个分别的知见，随着外在所缘的事物啊，内心如明镜般的这个现起相应的作用。你看这个念佛正能够进入到念佛三昧的人能够忘却这个现前的知见。那如何能忘却现前的知见分别之见啊？你这个分别的知见是由你的一念而生，这个佛号也是由你的一念而生，难道这两个念的本体有区别吗？大家可能有学理科的等量代换就知道。那你当你去念佛的时候，你这个分别的知见就提不起来，如果你还能提得起来，你就一定不再念佛啊。好，这是你首先你通过这一句佛号能忘却现前的分别的知见。由于你佛号把得住，你也不会去知见立直头上安头啊，除非你把这个佛号做其他用。你我要去断惑去证真用，那外在的事物所缘的事物，你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出家人所缘的事物可能就是广佛寺的一些日常或者无量寿寺的一些日常，他内心如明镜一样。明镜能干什么呢？他能看到这个所缘的事物起相应的这个作用。你比如说他一听这个板声啊，比如说敲了云板，他就知道这个我们行堂的人员就知道要开始行堂了，这就是所缘外在的缘，但他内心是明镜般的。他一听到这个敲四板，他就早上敲四板就要起来，晚上打两板就要熄灯啊，内心如明镜，这就是相互交应。那你应现万物的这个心能够清净澄澈，那好，现在你内在有清净，外在的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是具有光明，这样就能够互相交融。你内在的清净能映彻光，这个光一照进来互相交融，这就是感应道交。为什么净土法门大安心大安乐就是这样？由于你的内心不是很清净，那如何能让它清净下来？就是信愿念佛。就是信愿念佛。你信愿念佛，有一个外在的光引你内在的光，这就是我们外目诸圣啊。你外目诸圣，你得内种几灵啊，从内种几灵开始，你都有佛性。或许我们能够发心出家受具足戒，或许我们能够发心去受持菩萨戒五戒，或者是皈依，这都是由我们内在。你内在有一个求道的心，你才会去向外在有这个形式啊，因缘和合我们成为比丘比丘尼， 或者是优婆塞优婆夷。你不要说啊，我内心有佛，你就是不愿意去念，那你就与外在的光就照不进来，外在的光照不进来，你这一滩就是死水，起不了妙用啊。那一切万物随着你这个清净的觉性就能影现出来，这个时候这个不是说的你，它不是所缘法，它不是缘起法，不是说的通过你的耳根眼根所能达到，但是呢它是你耳朵能听到眼睛能见到的觉性不断的起这个现行妙用啊。那这个灵明不昧的觉性中显露出这个有一个相貌，就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那清净这种光明你本来你也具有啊，你如同摩尼珠啊，也本有这个清净光明啊。哎，在这个本自具足的体相中，你去执持这一生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玄妙的本然的音声，玄妙的本体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音声它积在哪儿呢？积在于它有一个声音，声音它在哪儿显现？就是在你这个清净的如来藏心中显现。那这个时候你这个你一切挂碍的烦情啊都没有了，你本不生灭的这个真如本性就一刹那间就能见到啊。这一块大家可能要比我还要熟一点啊，师父天天给你们讲觉性，你们听的都比我多啊，不要听的似是而非的呀啊。这个里边就是说你有一个外有一个内，你内就是你本有佛性具足光明相好，但你现在你显不了妙用怎么办呢？有一个外在的所缘境，所缘境那比如说这个佛号具有光明，就是以光引光，以火引火啊。好，他写了这个论了之后就告诉他，你们能够受持这些这个念佛三昧这一法的这些贤人啊，你要感到这个很庆幸啊，你还要感到这个时光迅速，马稍纵即逝啊，马上就过，白驹过隙，恐怕这个资粮修道的资粮还没有积累下来，所以说我们要整理身心啊，首先是整理心身心，身他就把这个外在的法堂，他就内在，他要把自己内在心里的法堂心香啊啊，外边又要整理自己的衣物，昼夜六时都来去行道。那这些用功呢，就是用以来通佛讲法的三乘的这个志向。那这个时候由于上边有阿弥陀佛的这个救度，有愿力可以去仰靠啊，中间又有这一些善友的提携，这是上求佛道，你离不开善友，离不开这个所缘境。所缘境你仰靠的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你觉得那个有，中间就有善友，哎，这就是共修的好处。在那个时代123人可都是善友，互相提携啊，这是上下呢，浮隐若尽，成策其后啊。你比如说这个没有信心的，没有愿心的，我们要让他升起这个信愿来啊，生了信愿不稳定的，我们要让他 稳定坚固下来。有了稳定的，你看直接就上仰靠佛力，这是远功的悲心，也是我们现在修学的。你看我们现在有好多寺院都在打佛七呀，尤其我们本部无量寿寺啊、广佛寺啊，也马上就要打了。我们早晚会有这个，尤其广佛寺早晚会念佛，这就是上扬这个佛力。中间我们共修，大家都有犯昏沉的时候，我看原来我在广佛寺打七，大家都有昏沉，善友是什么样？你快睡着的时候捅你一下啊，一惊醒。啊，这个通过这个讲法呢，讲法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让你没有信心的，对这个理不明白的，升起信心，明白之后，更好的去用功。这也是共修的这个好处。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走这个远功的路子。那如果你能看到这些文章，你只是觉得哎呀，他是一个文人写的，我也看不懂，我也没文化啊，或者就觉得那就是一个文人写的一篇文章而已，把它有一个定见，恐怕你得不到其中的义理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会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佛是没有有色眼镜的啊，佛的眼中众生平等啊，他不会说啊，你是这个，我们首先要守本分。哦，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本分，居士有居士的本分。其次，你不要一个居士，你对着出家人说：“哎呀，我怎么又跟你们出家人不能比？”你这比的都错了对象了，连本分都恐怕都守不住啊！啊，这里边就守本分，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我们修行也是，不要学你想学的，想学不想学都要学。啊，慧然大师那个时候，由于他我们这儿就是东吴啊，江东啊，这个经藏有很多缺失，就派遣他的弟子出去购买这个梵本，梵本就是还没有翻译的这个经典啊。那甚至当时两大译经厂，一个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的逍遥园啊，一个就是东林寺啊，所有翻译出来的经本律本从东林寺出来的大概都有上百卷之多。这个慧远大师他也做过法性论，就里边就有这个佛性常住的这个含义在里边。由于那个时候经法没有大量到来啊，他能写出这个，鸠摩罗什一看到这个就说：“哎呀，你们那个一般都以前都是以首都为中心，那我们这边都属于边地呀、啊，啊，快到边地一城了，这个边地你见不到这个大乘经典，但你能说出这个话，哎呀，这个人不是一般人。”慧远大师他能够在庐山呐、啊、居住30年，永不入俗啊，不像我们一跑出去，可能还跑不回来了。他不出去，哎，这个里边就有一个公案，虎栖三孝，你们都现在都到东林寺都能查得到这个塑像啊，就是陶渊明、陆修静和这个远功大师在一块儿，也是三教啊，三教就在一块儿探讨啊，探讨远功不知不觉就送客，就送到了虎溪桥边。虎溪桥不是说他有老虎在那里守桥，他一走到那里，山中他就惊动山中的老虎，山中的老虎就大叫，一叫这远功才醒过神来，哦，马上要过桥了，要过界了啊！这个就赶紧回去，这就是远功影不入山。所以这个虎溪啊，不是说有老虎守在那儿叫虎溪，是由于他能听到山上的虎叫啊，虎啸之声。他专心修学的是净土， 啊，这个净土还是一个他方世界，他方的国土。啊，他在禅定中能够三次见到阿弥陀佛都没有说出来。我们现在可能没念佛，可能没有见相，可能稍微精进点都巴不得要别人知道，哦，这个人很精进，怎么样怎么样。在七月末啊，他就见到阿弥陀佛，啊，这个身量很大，满虚空，这个圆光，圆光不就是很清净吗？佛的这个圆光，光中又有化佛，啊，拿这个观音世智左右，立在阿弥陀佛的左右，又见这个极乐世界的水呀，能分。水流都具有光明，分十四支啊，来回的这个上下流转啊，这个流转它都能演说这个普空无常无我的这个妙法。那个时候他也是念佛念到欲知实质，欲知实质到什么程度呢？佛就告诉他，你七天以后就能升到我的国家了。啊，这个他见到这个他还不行啊，旁边就有人来给他认证来了。123人中就有这个，你像这个先走的人，比远公大师先走的，你像佛陀耶舍呀，慧持禅师啊，慧永禅师啊，刘一民居士啊，都在这个阿弥陀佛的两边啊，上前给他作揖啊。由于他是莲社的领袖者啊，就说，哎呀，也在开玩笑似的，哎呀，大师你发心是最早的，怎么来的还那么晚呢？啊，你发心早来的晚。哦，这一下就奠定这个远公大师的信心，以及他123人皆有往生印证。他在临终之前，他才告诉他的弟子法净和慧宝，就说我从到这里来，住到东林有11年了，11年中我能三次见到阿弥陀佛，现在我又见到了，我一定能升到净土。就把自己的这个遗嘱啊写了写啊，写了之后他要去入极灭的时候还有一个公案，也体现他修持的微妙。微妙在哪里呢？他要入极灭的前一刻，他的弟子们就说，哦，要不要给你整一点蜂蜜水啊？由于当时戒法律法还没有大量的过来，这个员工就很谨慎，就说你去现在找律藏，如果能喝就拿来，如果不能喝就算了。他就也随顺，他的弟子就赶紧去翻了，结果还没有翻到，我们的员工就直接就寂灭了，入灭了。入灭他还不是躺着入灭，他是坐着入灭，这都是不可思议啊。啊，慧持禅师是这个远公的一个母亲的弟弟啊，他与远公一样都是师从这个道安大师，也是遍学重经啊。后来他到这个四川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龙渊寺，也是为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他的期望，住在龙渊寺里去弘宗演教啊。他入极灭的时候有8个字留给他的这个弟子，勿言律仪，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戒律和威仪给严格起来，收摄身心啊。第二就是专心敬业，你持戒，他能够，虽然说阿弥陀佛很慈悲，忤逆十恶，只要你还有信心，还有办法救你，但你能延迟戒律。我们来比较一下， 啊，你能延迟戒律，你就能够有忏悔罪业呀，先世的罪业。哦，你这个时候你再去念佛，你就比一般的不持戒的人要少走好几个台阶。但是你延迟律仪还要有，延迟律仪还不行，你持律持的最好，可能由于已经不是佛的正法时代，正法时代是持戒成就，相法时代禅定成就，末法时代就是念佛成就，它已经不是佛的正法，你再持也持的不是很圆满，这个时候还要找一个依止，净土为归，持戒为本，净土为归。那圆公这一生中还有很多的感应事迹啊，你比如这个他在江边祈祷，你想想，一个金文殊像，纯金打造的文殊师利菩萨的像，在江中他又没有现在我们的这些工具，他是怎么样把它捞起来的呢？圆公大师就在江边祈祷，这个里边，这个时候金文殊就能从水里边浮出来啊，后来原来东林寺还有个文殊阁，可能日后也会规划了要重建一个文殊阁，供奉在那儿。它里边你看这个还有啊，最有名的就是他与殷仲堪的聪明泉的对话。殷仲堪也是一个刺史啊，就问他周易以什么为体，员工就说周易以感应为体啊，意无思也，无为也，无己也，急而遂通，感而遂通啊，这就是感应道交。那他自己所期望的这个净土，他又是一个他方佛，所以说在三种念佛呀，念自佛、念他佛和念这个自他二念的时候，就把远公直接就判为念他佛、他方佛。啊，你看他这个慧持禅师，也是啊，慧勇大师的塔现在就在西林寺那一边啊，我们明天接着来学习这个慧勇大师，这都已经开始大法西前，从禅教的菩萨到这个，从教主到禅教的菩萨，再到现前的从远公祖师，是创联社啊，123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开始，这就拉开了大法东来的这种序幕啊。我们这个他能称为祖师，首先他能上弃佛心，他能证到本自清净本然具足的这个妙理，他又能够规范后学，随顺因缘，以他的行持文字等等来度化我们，来让我们升起信心与向往之心啊，跟着他们的车轱辘印走，我们也能摸到极乐世界，这个蒙阿弥陀佛接引啊，现世安心安乐，临命终时洒洒脱脱啊，潇潇洒洒的这个无忧无虑，不会被众苦所逼迫呀啊，能够圆满普贤的十大愿王，我们也当警策身心，升起这种恭敬之心啊，向古圣先贤去追溯。这样如果真的能够这样，也不会去亏损我们内在的佛性，对外在的贤圣又会有恭敬心啊，真能如是，就能得到佛法实义啊，实际的利益啊。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大家。